现在时间2018年4月29号。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这小时的节目内容是时事经纬、国际新闻。首先，请听时事经纬。
各位听众您好，欢迎您收听美国之音的广播。现在时间是2018年4月29号，美国东岸时间早上10点，也就是北京时间晚上10点，我们从首都华盛顿现场直播的时事经纬节目，我是赵婉成。这小时的节目内容包括：美国新任国务卿蓬佩奥说朝鲜领导人金正恩准备完全放弃核武器；中国允许外资控股合资证券公司，是不是中国又让了一步呢？金正恩在板门店的真人秀可圈可点，不过呢，专家也说，大家在舆论关注对他刮目相看的同时，也许呢更难预料金正恩今后的行动。韩朝会晤对于台海两岸关系是不是能够有所借鉴？节目中我们也来听听专家们的看法。以上内容欢迎收听。好，节目一开始我们来看今天的头条新闻。美国新任国务卿蓬佩奥指出，朝鲜领导人金正恩准备完全放弃核武器。蓬佩奥在上个月复活节周末秘密的到朝鲜会晤朝鲜领导人金正恩。蓬佩奥国务卿星期天在接受 ABC 电视台采访时说，美国总统川普向他清晰地下达了他此行的使命，而在他离开的时候，金正恩也明确无误地知道他的使命是什么。他说，美国政府的目标就是朝鲜实现完全可证实而且不可逆转的无核化。蓬佩奥说，他和金正恩进行了深入的交流，金正恩跟他全是有备而谈的，并且提出了一张帮助实现无核化的路线图。但是至于朝鲜半岛是否能够真正最终实现无核化，蓬佩奥认为只有时间才能说明。朝鲜领导人金正恩27号与韩国总统文在寅达成的板门店宣言当中呢，也称朝鲜半岛要最终实现无核化。韩国政府发言人尹永灿星期天还透露说，金正恩在首脑会谈时还表示，将在5月关闭北部丰西里核试验场，届时将邀请美国和韩国的专家和媒体访朝，向国际社会透明公开。在另外一方面，中国星期天宣布，外国公司可以在中国的证券公司中持有超过 50% 的股份，这或可被认为是中国在美中贸易纠纷中开始做出让步的又一个最新迹象。美国公司长期以来一直抱怨说，中国不允许外国公司在证券和汽车等关键领域控股中国公司，规定外资的持股不得超过 50%。早在90年代就已经进入中国的摩根斯坦利，在中国的合资公司中的持股比例只能是 49%。 美国特斯拉公司的首席执行官马斯克上个月在推特上就抱怨说，美国汽车公司在中国不能拥有 50% 的股权，而在加州就有5家100%投资的中国公司。中国新的规定意味着，在中国证券市场投资多年的外商终于可以开始进入由参转控的控股时代。中国证券监督委员会星期天凌晨发布的《外商投资证券公司管理办法》还承诺要逐步放开合资证券公司的业务范围，允许外资控股股东申请与其业务经验相匹配的证券业务。中国在本月初还宣布，将在2020年底前取消对汽车合资企业 50% 的外资股比上限，并且降低进口关税。美中两国都威胁要对1500亿美元的贸易加征关税。美国财政部长努钦和贸易代表莱特希泽等本星期将访问中国。中国有舆论否认这是对美国的让步，称这是中国领导层早已计划中的开放措施。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本月10号的博鳌论坛上曾经表示，今年金融业将放宽外资股比的限制， 说这是中国对外开放的重大举措，将尽快的使之落地。中国财政部长、副部长朱光耀也曾经表示，外国投资者投资证券公司的比例限制将放宽到51%。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欢迎您继续收听。朝鲜最高领导人金正恩在板门店的真人秀可以说是可圈可点，甚至受到美国的注视。有网友调侃说，以后不叫金正恩外号了。不过呢，也有专家提出，舆论对金正恩刮目相看的同时，也许会更难预料他今后的行动。美国军记者申华从香港发来报道说，星期五，朝鲜最高领导人金正恩和韩国总统文在寅共同创造了历史。绝少在国际舞台亮相的金正恩似乎成为事实上的主角。香港明报说，金正恩的亲切获得好评，而且引起美国的重视。为此，美国正在研究真人版的金正恩，包括他的用词、他的身体语言，以被川普跟金正恩峰会时能够派上用场。据报道，华盛顿邮报非常欣赏金正恩的辩才。香港信报说，文在寅和金正恩整天言笑甚欢，经常握手、微笑，甚至拥抱。评论认为，自然得体是对金正恩的最好评价。金正恩几次主动拉起文在寅的手，例如是他拉起文在寅的手越过38线，显然主导着那段极星场面。苹果日报说，现年34岁的金正恩面对的是年龄可以当他爸爸的65岁文在寅，但是在现场两人全然不像是第一次谋面。澳门资深军事研究员黄东，澳门国际军事会的会长，他呢对于金正恩的印象，他对美国之音说，金正恩的性格没有根本的改变，关键是国际制裁对他产生极大压力，但是不能不说，从他最近的表现来看，达到了一个国际领导人的那种水平，让其他的大国被他牵着鼻子走，这是他的厉害之处，不能小看这个人。有媒体说，作为现场新发现，金正恩的瑞士腔朝鲜语倒也雷倒了很多韩国人。然而金正恩并不避讳，而且是优于其他大国的领导人，交谈必须通过翻译传递，他呢可以直接用朝鲜母语交谈，拉近彼此距离和情感。这家报纸说，板门店的亮相展现了金正恩人性化的自信一面。报道说，除了韩朝最高领导人金正恩和文在寅之间的人性化互动，他们的知音人金正淑和李学主也为这次人性化的国家以及民族互动增色不少。明报称，金正淑像是邻家大婶，与他小大约35岁的李学主融洽相拥抱，而且还主动挽着李学主步入宴会厅。明报还说，朝鲜向来极度的封闭，以往美国情报部门难以搜集到金正恩的相关情报，只能够依靠曾经和金正恩有过接触的个别人士，比方说美国 NBA 的球星。如今的金正恩活生生的就在镜头前展现了他的国际领袖风范，这呢也是对美国情报的检验。不过评论对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欢迎您继续收听。韩国总统文在寅和金正恩在4月27号签订板门店宣言之后呢，各界都关注他所代表的这个意义，还有这个板门店宣言当中的承诺是不是能够达成。下面请您收听美国之音记者黄耀毅从首尔发来的报道。
记者现在所在的地方就是首尔的朝鲜战争纪念碑。而我们知道，与韩国总统文在寅还有朝鲜领导人金正恩与板门店签署了板门店宣言之后，当中有提到双方会努力的推动和平的进程，并且追求在今年之内达到终战的目标。那么这是否代表朝鲜战争即将步入历史？这样的想法又是否太过乐观？美国之音请专家为您分析。
美利坚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赵全胜说，
韩朝峰会上，文在寅以及金正恩两人互动自然，手拉手，看来亲密，沟通良好，应该是很有诚意的谈判。之后就签署了板门店宣言。不过，韩国的外国语大学客座教授朴泰宇则说，那些牵手、拥抱等等都只是政客演戏。相同的情况之前已经发生过两次，2000年的金大中总统、2007年的卢武铉总统都前往平壤与朝鲜领导人金正日会面，也都提出了终止战争、永久和平的讯息，但是最终都没有被实践。朴泰宇认为，光是板门店宣言上所说的无核化就已经是一个无核化各自表述，更遑论朝鲜与美国的定义会更加不同。他分析说，对宣言当中用到的同一个字，如无核化，对朝鲜以及对韩国或对国际社会各有不同的意义。在韩朝中战方面，赵玄胜认为，朝鲜是一人当政，贯彻力很强，但是韩国是民主社会，会有不同声音。而从这一次峰会过程充满浓厚的朝鲜民主色彩以及板门店宣言的文本来看，双方是要排除其他大国的干预。
我们都是一家人，都是一个民族，流着同样的血液，我们不能被说穿了就是不能被大国所操纵，对吧？我们要自己决定自己的命运。我们都知道朝鲜半岛在这个意义上讲也带有点悲剧色彩，对吧？因为不要说千百年来，就是最近二战以后这个历史都是被大国所决定的嘛，他们自己包括南北分隔。从金正恩来讲，他要加强他的这个 regime survival， 就是政权维持，这样的是非常关键的。而呢，要做这个，他已经认为他把核武器拿到了，那自然经济就会成为一个 priority， 对吧？就是他的一个这个首要的任务。而这方面呢，没有跟南边和解是不可能的。你跟南边一和解，那大国也就说不出话了嘛。
朴泰宇说，韩朝之间能否终战，需要靠美国以及中国同意，所以不可能如板门店宣言当中说的，今年就能终战。
How could it be possible？
那怎么可能？韩国又不是停战协定的签约方，以联合国的名义，韩国方是美国指挥官去签约，朝鲜方是中国指挥官签约，是他们签的约，我们并不是签约方。现在说要终战只是政治性的象征意义，而即使两位领导人都同意了，如果川普对金正恩感到不满意，不可能啊，不可能。就像我说的，在核武议题上，美国政府以前就已经被朝鲜领导人欺骗过很多很多次，他们上谈判桌跟朝鲜达成协议，美国国安顾问博尔顿、国务卿蓬佩奥等，他们应该要预期峰会提出期限，如无核化在6个月之内要达成等等，但是宣言当中都没有这样的字眼，没有具体的文字，只有象征性的说朝鲜半岛无核化。朴泰宇认为，就算非常乐观地看待朝鲜半岛真的能够和平统一，他认为因此而撤离驻韩美军是不合逻辑的，美军应该要继续驻扎在韩国，在东亚地区跟日本、俄罗斯、中国等一起建立一个如同北约组织那样的模式。赵玄胜认为，需要先解决核武问题，才会谈到韩朝和平，最后才会有驻韩美军是否撤离的问题。他认为，或许这决定并非只关系到韩国以及朝鲜之间，
还都是要假以时日，特别就是要说的，也还是取决于这个中美关系的走向。因为这个如果中美确实处在一个叫做战略对手这个状态，那你如果那时候军队还留在这个朝鲜半岛，你就没有理由说我是防止北边朝鲜，而只能说我是对着中国的。
在朝鲜战争纪念馆当中陈列了很多当年所使用过的武器，那么也包括了在美国军记者身后的这辆美国空军的飞机。不过呢，在签署了板门店宣言之后，韩国以及朝鲜的双方都同意要和平统一，终止战争，因此驻韩美军的去留未来将成为各界关注的焦点。美国之音记者黄耀毅，首尔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欢迎您继续收听。朝鲜领导人金正恩的态度有大转变，美国政界也就纷纷的在评论中国究竟在韩朝峰会里扮演了什么样的角色。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李毅华的报道。
一场秘密访问，为中国与朝鲜之间70年来充满变数的革命兄弟情重新加温。习近平和金正恩握手友好，互动热络，再度提醒了世界中国在朝鲜态度改变背后所扮演的关键角色。
He went to China, obviously, because he's feeling the pressure. The United States, they had a strong role they can play, because.
自2017年底中国加入国际制裁朝鲜行列，中朝贸易急速冷冻。2018年1月和2月，中国自朝鲜进口分别下降了 78.5% 和 86.1%， 出口也缩减了 33% 和 34%， 这对朝鲜经济产生严重影响。乔治华盛顿大学的纳尔教授认为，中国的施压以及担心失去中国的援助是朝鲜重回谈判的关键。
Trump is somebody I can get along with. It certainly didn't appear to be the case at least a year ago. So he must be facing some pretty difficult circumstances internally, and then maybe a little bit of a concern that he might be losing some support from China, and so he better get on board.And get involved in these discussions.
不久前刚对中韩两国进行访问的约翰逊议员表示，解决朝鲜核问题符合美中两国共同利益。
My standpoint, I think this is where China and U.S. have.
在这场世纪瞩目的韩朝峰会中，中国最关注的到底是什么？一年前，朝鲜半岛局势仍处于紧张状态。美军开始在韩国首尔以南大约250公里的新州正式部署萨德导弹防御系统，此举惹恼了中国，下令对韩国展开经济施压。尽管中韩双方在2017年底恢复经济关系，但萨德系统和28000多名驻韩美军一直困扰着北京当局。随着万众瞩目的韩朝领导人世纪峰会召开，朝鲜开创外交新局面，尽管不断有分析指出中国的角色有可能被边缘化，不过不可否认的是，朝鲜态度的批变与掌握着朝鲜经济命脉的中国有密不可分的关联。北京当局在解决朝鲜核危机上的话语权是不容忽视的。美国之音记者李毅华、居若安、西西华盛顿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从今年年初到现在，朝鲜跟国际社会的关系发生了180度大转变，包括以冬奥会为契机，同意暂停导弹与核试验，甚至愿意就朝鲜半岛无核化与美国进行直接对话。韩朝领导人在韩国当地时间星期五将举行了史上第三次的会晤。朝鲜态度为什么出现这样戏剧性的转变呢？美国国会如何看待这场巨大的变化呢？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李毅华的报道。
朝鲜在2017年进行了多次弹道试射，其中最后一次，朝鲜宣称其射程已可达美国大陆。美国总统川普也多次与金正恩在言辞上隔空交火。2018年初，一切开始发生戏剧性变化。朝鲜领导人金正恩在新年演说中暗示，他愿意派遣运动员参与二月在韩国平昌举行的冬季奥运会。冬奥会期间，韩朝运动员在同一个比赛中竞争，甚至有些情况下组成一支队伍，在同一面旗子下列队游行。随后，韩朝双方展开了多年来首次举行的高层官员对话。最令各界惊讶的，莫过于美国与朝鲜之间的融冰速度。
President Trump appreciated the briefing and said he would meet Kim Jong-un by May.
金正恩4月21号室布，朝鲜即日起不再进行任何核试验和洲际弹道导弹发射，废弃朝鲜北部核试验场。各界都好奇，是什么让金正恩的态度急剧转变？
I interpret everything that Kim Jong-un is proceeding on right now as the sanctions are working against him. The fact is the maximum pressure doctrine, the isolation that he's received diplomatically, economically, is having a dramatic effect on his regime and the people of North Korea.
We had a president who stood up and said, yeah, I can push a button too and I can blow you off the face of this earth. And that's what I do. And since that time, what's happened? North Korea, Kim Jong-un, has been friendly with South Korea. They sent athletes down for their event. Now they're planning to get together and get together with our president. So it's showing that it's working.
国会方面认为，美国政府所采取的最大施压制裁策略正逐渐奏效。在经济、政治和国际压力下，也许外交是金正恩突破孤立的最大出路。
I think this is an opportunity for the North Korea and South Korea to come together about how Kim Jong-un is going to reach his denuclearization commitment. That's what he's talked about. That's what's led to this summit and the steps that he will put in place to make sure that we have those concrete, verifiable measures to know that he's sincere.
There's no expectation that this situation will resolve itself in the next month or two. It's going to take time. You need confidence building, and you need progress. So each of these meetings give us an opportunity to advance that objective.
不过，并非所有人对于韩朝领导人峰会都有正面期待。
Personally, I don't have a lot of expectations for any summit with North Korea. Kim Jong-un is interested in maintaining himself in power, and I believe he thinks he needs nuclear weapons in order to guarantee it. So I hope I'm wrong, but I doubt I am.
乔治华盛顿大学国际事务学院政治系教授纳尔称，韩朝峰会的成功对川金会有正面影响。
I'm optimistic. Yeah, the inter-Korean talks have to be successful, and I think they will be, and that'll set the stage then for the Trump, Kim Jong-un meetings in late May or early June.
Price the North Korean leadership will pay for its continued nuclear and missile development.
可以肯定的是，朝鲜态度的转变以及制裁是否能够真的奏效，中国所扮演的角色至关重要。2017年，中国加入国际制裁朝鲜的行列，使得中朝贸易和外交关系急速降温。金正恩在2018年3月底突然造访北京，与中国领导人习近平举行会面，这也是金正恩2011年接手政权以来首次出访。
That was a smart move on his part and probably on the Chinese part as well. The U.S. president has been meeting now. I know this is the third or fourth time he's met with Abe and he's met with Mr. Moon in South Korea. Well, the North Korean leader had not yet met in that visible a manner, a fashion with the Chinese leader. So this is a way of his going back to you know, the his sponsor, so to speak, or at least his great power supporter.
继神秘的北京之行后，即将在4月27号举行的韩朝领导人峰会将是金正恩第二度跨出朝鲜边界。
金正恩是希望借由会谈赚取多一点的时间筹码，还是争取资金流入朝鲜？目前没有人能知道他态度转变的真正动机。不过可以肯定的是，随着韩朝领导人峰会的召开，朝鲜和世界的关系正发生巨大变化。美国之音记者李毅华、居若安，华盛顿报道。
美国之音继续为您播送中文节目。
欢迎您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港澳舆论关注板门店韩朝首脑峰会，说双方领导人创造了历史。有舆论也在讨论韩朝会晤对于台海两岸关系是不是能够有所借鉴。下面请您收听美国之音记者申华从香港发来的报道。
香港01这样描述板门店峰会：朝鲜领导人金正恩徒步走过三八线，同等候在那里的韩国总统文在寅握手言欢。文在寅随后问金正恩，我何时才能够到北边？金正恩随即拉着文在寅的手一起越过了三八线，进入朝鲜国土。此举尽显双方的政治智慧。报道还援引青瓦台的话说，文在寅跨三八线非预先计划。文在寅还表明希望访问长白山。港澳平面和电子媒体今天大篇幅报道韩朝首脑板门店会晤的历史性事件。 《明报》的评论说，金正恩跨越分界线，成为1953年韩战结束以来首位踏足韩国的朝鲜最高领导人，写下了历史新页。香港时事评论员林和利对《美国之音》说，
今天双方领导人开会的时候，这个气氛很好，而且我看这个首尔的民众的态度好像有好几个集会支持这个南北韩统一，所以从这个气氛来讲，这个开局开得不错。
澳门日报援引分析人士的话说，半岛局势出现积极的迹象，核心问题是半岛无核化，大家应有足够的耐心，各方可以本着务实态度，不做过高的期待，采取切实措施，一步一步解决问题。不过林和利注意到峰会上的一个细节，他说，
不过我也留意到开了这个早上一个半小时的会以后，金正恩跟他的这个随团的人坐车回先回这个朝鲜那一方在进行一些磋商，恐怕这次会有可能发生分歧的地方，就是说这个无核性怎么样的达成。
报道说，韩朝和朝美之间在半岛无核化问题上还有很大距离，板门店峰会能否有具体的成果，现在还有待观察。那么朝鲜领导人金正恩谈的目的是什么？对此，香港时事评论员何亮亮对美国之音说，
我想最主要的就是朝鲜方面，就是北韩方面，他实际上还是要想通过这次会晤呢，让这个首先让韩国方面承认，然后是让美国方面承认，最后是让国际社会承认朝鲜是一个拥有核武器的国家。我觉得最终他可能要达到这个目的，要朝鲜彻底契合、完全契合，我觉得是非常困难的事情啊。但是朝鲜目前正在很成功的向这个方向前进，就是他以民族团结啊，甚至以未来这个朝鲜的朝鲜半岛这个统一作为一种筹码吧。
香港零一援引黄嘉欣的评论说，文在寅是在走钢丝向朝鲜示好，韩国国内的保守派正在伺机反扑，因为人权问题仍然是韩朝关系的死穴。这篇文章认为，文在寅的拿捏非常重要，摆不平韩国国防与朝鲜的关系，他会随时车毁人亡。在部分保守派眼里，文在寅的行动更是向朝鲜示弱，甚至是放弃底线。有舆论说，韩朝峰会对台海关系有无借鉴？韩朝峰会之际，台海两岸急剧紧张，中国空军再度绕岛丈量台湾土地。对此，何亮亮说，
借鉴意义我想不大，因为这个两韩的关系最重要的是它是一个民族，但是它是两个国家，它在国际法上各是两个独立的国家，它是在这个前提下展开他们的和解也好，甚至未来这个统一也好，但是最主要的是它是两个独立的实体。那么所以这在没有这个大前提，所以这个两韩的接近，这个我想对两岸之间没有，应该是没有什么，我觉得没有什么借鉴的意义。
何亮亮还说，大陆方面认为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但是在台湾至少县政府不认为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目前两岸关系和北京同马英九当年的关系不一样。美国之音记者申华香港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朝鲜领导人金正恩跨过三八线踏上韩国土地，与文在寅总统实现历史性握手。华东师大教授沈志华对美国之音表示，韩朝峰会如果取得实质性的成果，随后呢可能就会踢开中国，跟美国签订和平协定。这位历史学者指出，北京之前一直表示韩朝危机是美国跟朝鲜之间的问题，不关中国的事。现在呢，朝鲜甩开中国，直接跟韩国跟美国谈判，北京显得无可奈何，处境尴尬。下面就是美国之音记者叶斌在北京专访沈志华的录音。
会不会有什么实质性的这个结果出来？您觉得？
有可能，这个完全有可能，因为朝鲜呢，其实他目标他已经都达到了。他现在做的是什么？他现在做的就是 我们就承认我们是个永和国家就完了。我也不使用核武器，我也不泄露核技术，我也这个不首先使用。这个，但是你们得承认我有核，我有核，我就把这东西收起来，我就搞经济建设。你们满意了吗？你们和平了吧？我觉得这就是朝鲜的目的。现在韩国明显的是答应了这点，原来国际社会是你弃核，就你不能有核武器，对不对？
对。
现在他说开启了和平的时代，这开启了和平的时代是在他有核武器的前提下的和平时代，就是我不使用核武器，但我手里攥着核武器。
那就是以前的就是拥不拥核和现在的是弃不弃核，是这样的两个问题，是吧？
这是俩概念。现在很我看那个凤凰卫视一片欢呼赞扬了啊，终于迎来了新的时代什么的啊，原来这个金三的人也不错，你看他很灵活，爱好和平，简直是胡说八道。这个凤凰卫视我不知道怎么，而且他有点历史常识也不懂，而且他说了一句特别错误的话，他说1953年朝韩签署了停战协定，这什么言论呢？这个现在韩国提出来说这个要重签这个停战协定，是把排除中国，把排中国排除在外的，
嗯，
是要跟美韩朝鲜来谈这个事儿。当时签订谁签的？当时是彭德怀去签的，彭德怀跟美国人签的。现在这两个韩国跟朝鲜的把中国踢出去，然后他们跟美国搞一个和平协议，不就这个吗？所以这个文在寅才提出来签订这个和平协定，要是美国、韩国、朝鲜三方。然后我们凤凰卫视就说了啊，这个当时签就是美韩两国签的，这他妈不是胡扯八道吗？
嗯，
当时是克拉克跟彭德怀签的，所以我看这韩朝这个南北这个会谈吧，哎，他是要甩开中国了，哎，这我们两家自己的事儿。那么朝鲜的第一步就是先说动韩国承认他拥核，然后他们俩在一块儿去跟美国人谈，美国也如果美国也放手了，那就联合国制裁全都白费，剩下就是剩下中国了。我想中国可能到那会儿也得低头，把你逼到那份上，就因为人家都不制裁了，你还制裁吗？你当然也不制裁了。本来中国的决心也不是那么大，那么大家都认可拥有核武器了，那你也认可了，算了呗。所以最后的结局当然是朝鲜半岛是这个安定下来了，但安定下来的结果是大家都失败了，就金日成就是金家胜利了，因为他已经拥核了，而且不但拥核了，而且大家都承认我是个核国家了，哎，他在签署和平条约，美国在跟他建交 OK 了，整个朝鲜半岛就是美韩朝他们之间的事儿，中国就被边缘化了。而朝鲜真正拥有核武器，他又毁灭了中远程导弹，结果是什么呢？
嗯，
我觉得现在不容特别乐，现在很多人就一下觉得非常乐观，这个好像不是那么简单的事儿。
嗯，
这是我的感觉啊，不一定，我因为我也不研究现状，我就是看了这个消息，觉得这个凤凰卫视这个报道有点问题。
那就是简单的来说呢，你觉得就是这个事情对中朝、东北亚乃至这个国际，它主要的意义是什么呢？从历史的角度来看呢？
从历史的角度呢，朝鲜统一当然是好的，对不对？你朝鲜半岛之所以成为一个火药桶，就是因为从它分裂开始的，对吧？所以呢，朝鲜的和平，然后和平通过和不断实现统一，这个都是世界各国的要求，也是中国的要求，但是。有一点是非常重要的，就是朝鲜跟中国是邻居，中国要在这个朝鲜半岛的问题上要有发言权，中国不应该把这个朝鲜半岛看作是别人的事情，因为这是涉及到中国的核心利益。嗯，朝鲜拥核，他是不会打韩国的，他 要发动战争，他会打韩国吗？他不敢，他也不会打日本，更不敢打美国。就这个看看历史你就知道，就朝鲜对他对中国既不放心，又有一种复仇的心理啊。那么我是不大相信，朝鲜突然就跟中国那么友好，他没有根据啊。
他上次来，
现在他最不好的结局是。人家都拧成一团了，就把中国给甩出来了，那个时候你就被动了。
那么你觉得中国现在目前它是会怎么样因应才能够扭转这种局面呢？
它怎么因应我不太知道，这个我也猜不着它是怎么考虑的。但是客观现象就是这个，你看到这一点你觉得应该怎么办？
那就是中国现在外交部发言人呢说是希望看到积极的成果，也希望朝鲜跟美国的这个会谈也能够取得成功啊，这个传来好消息。那么你觉得他这个心理是个什么心理呢？
我觉得他这完全是无可奈何，因为你原来一直说哦，这个朝核危机是美朝之间的事儿，跟我没关系，你们俩不要再闹了，你们自己看，就把中国给撇开了。其实这个原来就有问题，原来这个立场就有问题，朝核危机。主要涉及到中国的利益嘛？你想是在中国家门口试验核武器，怎么会是一万海里以外美国的事情吗？这很奇怪嘛？这个，它涉及到中国的核心利益，你自己不重视不真实。现在美国、韩国、朝鲜人家走在一块儿，掉一块儿谈和平，谈这个什么改革开放，谈这个搞经济建设，把你甩一边去了。你还赞美，你是被人卖了还替人数钱，我就不明白外交部他们到底想的是什么。也可能他觉得很无奈，你现在没用了，所以现在朝鲜也看到你这个心态了，也看到你这个尴尬，给你递个橄榄枝，你就好慌的就往上爬。
也就是他上次来给他那么高规格的接待是吧？
哎，就是这个。所以你要看不明白，你当然他利用你，你也可以利用他，是吧？这个完了都跟美国人打牌嘛，哎，但你要明白了可以，心里明白是吧？你做个样子也不是不可以，就怕心里不明白。啊，真以为朝鲜现在，哎呦，跟我们这么友好，又重温友谊，哈哈，那你就再说。
是好的，沈老师，就是好的，很好。就您的见解非常独到。到现在我一直关注啊，这个那些专家还都真的没有这样说，没从这个角度去说。
啊，你真的，我觉得中国现在再不采取一些动作策略啊，再不，而且再不从全面考虑起，越来越被动，那就真的不可挽回了。本来应该朝鲜问题弄好的，对中国是非常有利的。你要比如中国能够主导朝鲜半岛是吧，实行和平，然后下一步一国两制啊也好，是统一也好，然后搞的改革开放，那么整个从东北到朝鲜半岛到日本一个东北经济链就打开了，整个一个通道，那对整个我们东北的那个经济复活，东北亚的安全都有好处。让中国你搞一带一路也好，你屁股后面坐稳了吗？你现在弄得多恶心吗？你说这事儿，人家想拥核啊，你最后全世界也没治疗，人家手里攥着核武器，然后搞改革开放，你就得顺着我来，你不顺着我来，反正核武器我打别人打不了，我打你还打不了。
嗯，
关键是我们要看到从历史上整个这几十年下来，朝鲜他最不信任的是谁？他最仇恨的是谁？这不明摆着吗？他现在采取这种政策，人签合约也不跟你，也不带你，对吧？人家可以把中远程导弹销毁，保留核武器等种种迹象，哎，中国是已经被边缘化。要再不认识，哎，咱们现在这个有点陶醉。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接下来呢，我们再来看看这次的韩朝峰会有一些插曲，也是让人特别的注目。那就是除了韩国跟朝鲜双方领导人照本宣科的互动之外呢，还有出人意料的玩笑和坦率。下面请您收听美国之音的报道。
韩国与朝鲜的历史性首脑会谈成为星期五的头号国际新闻。在南北朝鲜两位领导人举行的历史性会谈之后，今年晚些时候将正式宣布朝鲜战争结束。韩国总统文在寅和朝鲜领导人金正恩签署了和平繁荣与朝鲜半岛统一板门店宣言，他们是在分隔韩朝双方60多年的非军事区签署这一声明的。在此之前，两位领导人举行了一天的会谈，其中包括30分钟的私密交谈。这一声明有可能结束当今世界延续时间最久的一场冲突。日本每日新闻报道说，这次朝鲜半岛南北双方首脑会谈是大约10年来的第一次，是2011年金正恩政权上台以来的第一次。4月27日上午9点半，两位首脑隔着军事分界线笑容满面的握手，然后金正恩委员长徒步进入韩国一侧。在板门店的联合记者采访团报道说，金正恩当时说，在这个历史性的场所我很感动。文在寅总统则接着说，这是英明的决断。然后在金正恩委员长的邀请下，他与金正恩握着手踏入朝鲜一侧。日本每日新闻的报道说，韩国方面就此做出的声明称，在金正恩委员长越过边界线之际，文在寅总统说，我什么时候可以越过这里呢？金正恩委员长随即邀请说，现在就越过吧。于是两人越过边境线进入朝鲜一侧。在韩朝首脑举行历史性峰会凸显和平前景之际，朝鲜领导人金正恩开的玩笑在国际媒体当中引起了皱眉头的反应。英国独立报报道说，金正恩与文在寅在朝鲜与韩国边境举行的历史性会晤穿插着玩笑，至少还有一次约定之外的动作。金正恩在非军事区板门店举行的有关去核化和其他问题的首脑会谈开始的时候开玩笑说，他以后不会在大清早试验导弹打扰文在寅总统的睡眠。关于金正恩和文在寅一起从朝鲜半岛分界线南侧一起跨境进入北侧一事，英国独立报的报道跟日本每日新闻的报道有所不同。独立报的报道是，在两位领导人在南方一侧握手时，文在寅问金正恩道，你已经越过边界进入南侧，我什么时候可以越过边界呢？现场的电视画面显示，这位朝鲜领导人的反应有些迟疑不决，但是最后还是回答说，我们现在就一起过去吧。法国主要报纸《世界报》报道说，韩国总统文在寅和朝鲜领导人金正恩4月27日举行历史性的首脑会晤，誓言实现朝鲜半岛彻底去核化。两位领导人签署了共同宣言，而且也一致表示停止陆地、海上和空中的一切敌对行动，表示愿意将分隔南北双方的非军事区变成一个和平区。朝鲜半岛南北方的领导人签署的和平繁荣与朝鲜半岛统一板门店宣言说，两位领导人向朝鲜8000万人民和全世界庄严宣告，朝鲜半岛将不再有战争，一个和平的新时代已经开始。美国的主要报纸《纽约时报》报道说，两位领导人的会谈在韩国的电视上有实况转播，会谈气氛热闹，有时候也诙谐。金正恩对南北双方的差别发表了令人惊讶的坦诚意见。文在寅总统发言人尹英义说，金正恩承认朝鲜道路状况糟糕，对朝鲜统治者家庭的这位成员来说，这种承认是令人吃惊的。金正恩在朝鲜人当中被认为是神一样的存在，是完璧无瑕的人。金正恩还承认，在今年2月冬季奥运会期间访问韩国的朝鲜人都赞美韩国的高速列车。 日本共同社报道说，金正恩星期五还提到了朝鲜发射导弹惊醒文在寅，说自己天没亮就从平壤出发，而文在寅大概也是一早就起床。金正恩笑着说道，因为我们的导弹，文在寅总统或许养成了早起的习惯了吧。共同社的另一篇报道说，这次会谈融合气氛高涨，但是否能成功的实现朝鲜半岛无核化还难以预料。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接下来我们再来看看美国国务院最近发表2017年人权国别报告，里面呢提到了香港的言论、结社还有参选等自由都受到不同程度的打压。香港众志秘书长黄之锋等多名民主派人士接受美国之音访问的时候表示，乐见美国国务院关注香港的高度自治受到北京侵蚀，反映香港问题受到国际社会高度关注。他们担心民主法治不断倒退，影响香港的国际地位。下面请您收听美国之音特约记者汤慧云从香港发来的报道。美国国务院最近发表了2017年人权国别报告，提到了香港的言论、结社、参选等自由都受到不同程度的打压。香港众志秘书长黄之锋等多名民主派人士接受美国之音访问的时候表示，乐见美国国务院关注香港的高度自治受到北京侵蚀，反映香港国际问题受到了国际社会高度的关注。他们担心民主法治不断的倒退，影响香港的国际地位。下面就请您收听美国之音特约记者汤慧云从香港发来的报道。
美国国务院最近发表的2017年人权国别报告表示，北京侵蚀香港的高度自治，香港政府起诉示威者和取消立法会议员资格等行为，对香港政治抗议及言论自由造成寒蝉效应。报告提及多个消息来源表示，中国人员在香港监控民主派人士、律师、非政府组织以及批评北京的学者，也关注去年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访港期间多名示威者被逮捕的问题。报告不点名的提到去年反新界东北发展方案以及双学三子重夺公民广场案中有示威人士被检控，以及当局要求提高对他们的刑罚，似乎有意提高抗争者抗议政府的门槛，制造寒蝉效应。重夺公民广场案的主角之一，学民思潮的前召集人、香港众志秘书长黄之锋接受美国之音采访的时候表示，乐见美国国务院作为行政机关都高度关注香港自治受到北京的侵蚀。
过去多比较多是立法机关，
黄之锋说，过去比较多的是立法机关，他们的国会发声，现在证明了行政立法朝野双方跨党派。我觉得今时今日的美国甚至没有什么议题他们可以有跨党派的共识，这一次行政立法民主党共和党都有这种关注，展现国际社会是关注香港基本法23条立法会卷土重来，也高度关注香港的自治问题。黄之锋表示，香港律政司复合年轻抗争者的刑期已经制造了寒蝉效应，未来香港众志会加强国际游说工作，希望国际社会继续关注香港民主人权状况。黄之锋又期望美国国会加快就香港民主人权法案的立法。黄之锋以及前学联秘书长周永康以及前常委罗冠聪被香港社运界称为双学三子，他们在2014年9月底发起重夺公民广场，开启雨伞运动序幕。他们2016年被裁定参与及煽惑非法集结罪名成立，原被判社会服务及缓刑，律政司却不服刑期过轻提出上诉，2017年8月他们被上诉法庭改判即时入狱6至8个月。双学三子不满上诉庭判决，向终审法院提出刑期提出终极上诉， 他们刑期超过两个月后获准保释后上诉。今年二月，终审法院判决三人上诉得职，维持原判，无需入狱。美国国务院人权报告也提及，在港独议题议员宣誓规范上，北京为香港的政治言论画下禁区。报告又表示，令香港民主派保住议席时面对不对等的系统性，因为就职宣誓问题被港政府入禀司法复核，去年被取消立法会议员资格的前议员刘小丽令人觉得焦虑。美国国务院人权报告提及的取消参选立法会资格的问题，香港众志常委周庭等多名参选人被当局认为支持港独，取消参选资格。刘小丽呼吁香港人多关心政治，不要有无力感。
我们见到其实这些帽子是用文字游戏地扣下来的，不是事实来的。
我们见到其实这些帽子是用文字游戏扣下来，不是事实的。根本周强其实他都是讲明反港独的，不支持港独的，但是一个这样的帽子用文字游戏这样扣下来，如果我们没有反应，这些事会继续蔓延下去。我们见到红线不断往后移的，所以真的在这里呼吁香港人不要觉得有无力感，越是这个时候我们越要坚持到底。
刘小丽表示，他与社民联前立法委员梁国雄就取消议员资格提出上诉，排期到明年四月才审理。他们申请提前处理，目前法庭未有回复，等待法庭回复后他们才决定是否继续上诉。刘小丽表示，担心香港的民主自由人权不断倒退，会影响香港的国际形象及地位。刘小丽说，
即系上我哋见到咧，新闻自由又好，又或者香港嘅民主自由，即系上我哋见到咧，新闻自由又好，又或者香港嘅民主自由又好咧，喺即系。
事实上，我们见到的新闻自由也好，或者香港的民主自由也好，在世界的评级都越来越下跌，所以我们自己的国际形象，我们自己国际金融中心的地位等等，其实都需要我们每一位市民去捍卫。
新一届香港区议会选举将于明年举行，多个民主派政党星期日4月22日发起选民登记运动，各政党代表在全香港设立街站，呼吁及协助年满18岁的合格市民登记做选民，他们高呼口号吸引选民的关注。
有票有得拣，
有票有得拣，
没票没得听。
民主派代表高呼口号，有票有得捡，无票无得清，登记做选民，对抗威权政府，用选票对抗威权。刘小丽表示，最近有传闻报道怀疑有亲北京团体举办宴会等活动吸引长者登记做选民，而民主派这次活动是希望告诉市民，选民登记将于今年5月2日截止，希望更多的合资格的市民登记做选民，然后出来投票，争取公民权利。刘小丽说，
我们见到有很可疑的活动，就是譬如在红磡都会有一些，
我们见到有很可疑的活动，就是譬如在红磡都有一些酒楼一连五日摆设饮宴式的聚会，招呼一些长者，然后帮助他们登记做选民。其实过去311立法会补选，我们都看到有一些很可疑的投票，一叠叠的身份证，然后找一些收钱的人进去，究竟那些是投给什么人的了呢？最终会不会出卖港人的利益呢？所以如果我们真的想要保护我们的人权自由，甚至我们公帑的合理使用，我们自己生活上的权利，其实港人都是要站出来投票的，其实港人都要站出来投票。
新民主同盟立法议员范国威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表示，他期望除了美国之外，国际社会会更广泛的关注香港的民主自由在主权移交超过20年来不断受到北京的侵蚀。
好，各位听众，这次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进行到这儿就告一段落了，感谢您的收听，待会儿见。现在播报美国之音国际新闻。美国新任国务卿蓬佩奥说，朝鲜领导人金正恩完全准备放弃核武器。蓬佩奥在上个月复活节周末秘密到朝鲜会晤朝鲜领导人金正恩。蓬佩奥国务卿星期天接受 ABC 电视台采访时说，金正恩准备完全放弃核武器。美国总统川普也向蓬佩奥清晰地下达了蓬佩奥访问朝鲜的使命。而在蓬佩奥离开时，金正恩也明确无误地知道他的使命是什么。蓬佩奥说，美国政府的目标就是朝鲜实现完全可证实而且是不可逆转的无核化。蓬佩奥说，他和金正恩进行了深入的交流，金正恩跟他全是有备而谈的，并且提出一张帮助实现无核化的路线图。但是至于朝鲜半岛是否能够真正最终实现无核化，蓬佩奥认为只有时间才能说明。朝鲜领导人金正恩27号与韩国总统文在寅达成的板门店宣言当中也称，朝鲜半岛要最终实现无核化。韩国政府发言人尹永灿星期天还透露说，金正恩在首脑会时还表示，将在五月关闭北部丰西里核试验场，届时将邀请美国和韩国的专家和媒体访朝，向国际社会透明公开。中国星期天宣布，外国公司可以在中国的证券公司中持有超过 50% 的股份，这或被认为是中国在美中贸易纠纷中开始做出让步的又一个最新迹象。美国公司长期以来一直抱怨说，中国不允许外国公司在证券和汽车等关键领域控股中国公司，规定外资的持股不得超过 50%。 早在90年代就已经进入中国的摩根斯坦利，在中国的合资公司中的持股比例只能是 49%。 美国特斯拉公司的首席执行官马斯克上个月在推特上抱怨说，美国汽车公司在中国不能拥有 50% 的股权，而在加州就有五家100%独资的中国公司。中国新的规定意味着，在中国证券市场投资多年的外商终于开始进入由参转控的控股时代。中国证券监督委员会星期天凌晨发布的《外商投资证券公司管理办法》还承诺要逐步放开合资证券公司的业务范围，允许外资控股股东申请与其业务经验相匹配的证券业务。中国在本月初还宣布，将在2020年底前取消对汽车合资企业 50% 的外资股比上限，并降低进口关税。路透社星期五援引熟悉有关领域的人士的话说，美国政府可能开始审视美中两国公司在人工智能领域的非正式合作关系，这类关系是科技公司的常见做法。到目前为止，美国公司出于国家安全和其他原因而审议外国投资时，只局限于投资协议和公司收购。美国之音国际新闻。